我们的心在 wander， 我们的脑子在东游西晃，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这就为什么上帝跟你说 listen， 听听，要注意，而且这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上帝待会儿在圣经上讲的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值得你把你的精力100%的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多半的时候我们都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你们，我经常这样，有没有那种祷告祷告不知道自己在祷告啥？我经常这样，我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我会经常读着读着圣经，我说哟，我刚才在读什么，重新再读一遍，经常是这样。 OK， 所以总而言之，先对象，然后警告呼召，也就是说待会儿这段话是极其的重要。 OK， 容不得半点的这个打理哈。好，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主是独一的主，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什么？就是你再不可能有其他的主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平时传福音里面冲水，水分太多，掺水太多的问题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多半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我们都是在谈金僧金师的好处，都是在谈金僧金师的好处。所以人来到教会以后，结果他都想着上帝怎么满足他，是不是？其实他从来没有把上帝当他的主，这是我们最核心的神学思想，就是上帝是我独一的主，独一的主。所以而且也要记住，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得精准，一定要传得精准。今天传道的道讲得非常好，他是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是对以色列人讲，这是上帝的在十诫中也讲，就是说上帝是以色列独一的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独一的主。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待会儿讲到后面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儿，因为上帝不是我独一的主，我想侍奉其他的主，我还要上帝帮忙我侍奉其他的主。说穿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问题，你想想，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第一句话，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神学思想。 OK，独一的主帮助你干什么？当你有独一的主的时候，你用它做参照物，做坐标，然后你再规划你其他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所谓的基督徒，我们是我规划我所有的事儿，顺便把上帝放在那儿附带一下，让他帮助我成就我的欲望，是不是？是不是？这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的这个。但是呢，当他是你独一的主的时候，你要把它用来画你人生的坐标。不管是你找对象，是找工作，是找学校，你找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想着耶稣在哪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辅导，你知道经常有小年轻们来吵架，夫妻打架打到我跟前来了，其实多半你问他一句话，就如果他是听话的，一句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俩儿子说丈夫说妻子多不好，妻子说丈夫多不好，自己多委屈。我就坐那儿听，听了一会儿后，我看他们俩说的有点累了，歇口气的时候，我就说：“这主耶稣在哪儿啊？你们俩在吵架的时候，主耶稣在哪儿？”问了以后，多半的人如果他真的是还很受教，他一愣，主耶稣从来不在这个图画里面，看见没有 ？OK， 所以主耶稣哈，而且呢，还有一点，当你真正的主耶稣是你的主了以后，他的话语必须要改变你的三观。改变你三观什么意思？什么是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什么是世界观？解释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因果关系。不信你自己算，平时琢磨一下，你是怎么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因果关系的？你会发现，你信了耶稣以外，对吧？那就是最肯定的，是不是？然后人生观，人生观什么？我今生今世为什么而奋斗？奋斗。当然你最看重什么，你就为什么奋斗了，是不是？所以呢，信了耶稣以后，基督信仰、神学观，耶稣是你独一的主，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且我的是非观都要放下，我不能再以我的喜好，某些我很崇拜的人或者我很惧怕的人 他们的观点来影响我。虽然我还是要做一个说话很温柔的人，但是我说话的内容再不被其他的东西所影响了哈。所以记住哈，耶稣是我独一的主的话，这是大前提，这是我们的神学思想。 OK， 圣经上在马可福音，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哈，预备起。
耶稣训斥那些治人的标准与上帝话语之上的人，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
总有点过敏，所以经常流鼻涕。好，看见没有？耶稣经常
在圣经上讲，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把人的文化和人的传统当作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非常以自己的文化骄傲，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个局面，就是稍不留意又回到这个地方去了哈。好，我们讲了这个，好，可以测试一下，待会儿我会问你这些问题，这就是待会儿你要思考讨论的问题之一。测试一下你就知道谁是你的主。虽然我们一般的人是这样，我嘴巴上说的很好听，基督徒我说耶稣是我的主，但是你就想象平时你脑子里面空闲的时候，他开始脑子信马由缰的时候想什么东西，其实那些东西就是你的主。我跟你说实话，还有你为什么东西激动，你为什么东西生气，你为什么东西焦虑睡不着觉，那些东西就是你的主。说实话 OK， 还有你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 OK， 还有你的钱主要花在什么地方，还有你的是非标准在什么地方，这些待会儿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其实最简单测试谁是你的主的这个测试题哈。好，我们刚才讲了第一节哈，我们现在讲第二节。第二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主，这三个尽心尽心尽力排列顺序是有，它是有原因的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尽心哈，心是什么？心圣经上讲就人里面最深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那个东西。你看我们读两段圣三段圣经哈，我们先一起读哈，预备起。耶和华不像 OK，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心底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
受膏呢？不要自欺。好，谢谢哈。所以这三段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的心又在我们里面非常非常深的地方啊，我们先搞清楚心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全心的去爱上帝，最深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心上帝是知道的，第一。第二，我们的心人家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所以心向他人是隐藏的 OK。 第三，心向自己是半隐藏的，我们的心其实我们自己并不全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才说你不要自欺，如果你全知道你就不会自欺了嘛，明白吗？所以我们的心不要以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经常把自己的胸脯一拍说我保证我做什么，我信了耶稣，对自己的心越了解越不敢拍胸脯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在某一种情况下会不会做一些很愚蠢的事儿，明白吗？我真的说求上帝怜悯我，帮助我，我争取，我努力，我一定不要在那种情况下做那样愚蠢的事儿。而且我会经常在脑子里面排练，说如果我遇到那种事，我现在应该怎么准备，我应该怎么逃避，看见没有？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心我并不全知道，明白吗？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那我的心对自己又是半隐蔽的，那我怎么样去尽心的去爱上帝呢？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是不是尽心的在爱上帝呢？我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也上帝其实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帮助测试我们的心哈。所以我就说我们只能测试，我们不能全了解我们自己的心哈。好，非常奇妙哈，上帝给人都有情感和感觉，情感和感觉哈。 情感和感觉其实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窗口。OK， 心里的窗口，很简单，我们经常有这句话哈。我们劝人，你让我一直做辅导，抑郁症辅导、自杀辅导等等哈。你这是辅导的这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仇恨呐，他不能饶恕，不能饶恕，你就劝他，他要饶恕我。很多人都说，我理智上知道，我就是不该恨他，或者我理智上知道，我就不该喜欢这个人，我不应该跟他进入感情的纠葛，但是我就管不住我自己，看见没有？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心其实是他的这个心灵的这个窗口，他的感觉在什么地方，其实说明他的心在什么地方，看见没有？所以人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情感哈，我列了一些，还有更多了，苦毒啊、妒忌啊、记恨啊、愤怒。所以一般的人是，如果你还从来没有不饶恕谁，千万不要觉得很骄傲，说明你还没有碰见一个厉害的，没把你害到死处哈。所以不要，也不要求，但是要知道，所以呢，情感是个非常好的东西，要经常分析你的情感哈。我有个儿子，他的脾气特别大，十几岁的时候一生气哈，你知道美国的墙都叫干墙，干墙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它中间是木架子，靠里面是贴的这个石灰板，所以我那个儿子一生气干什么？通通通把墙全打动。刚开始我看着很生气，后来我想，我干嘛生气呢？我生气又不能帮助他，是不是？后来我就说，但是他打动了，他也要负他责任哈。所以他打动了，我就跟他说，以后啊，儿子啊，小动25，大动50，反正就是用你买衣服的钱。所以他有一次两年没买一件新衣服，打动的结果哈。所以最后被他哥哥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因为我俩儿子关系特好，他们俩都是共衣服，结果他没有新衣服，也就意味着他的哥哥也没新衣服，是不是？哥哥把他说，愚蠢，愚蠢 ，stop， 不要再打斗。所以呢，我怎么帮助他管理他的情绪呢？其实这就是你不能跟他说，你不要生气。你看一般世俗的人说，你忍着，你数1、2、3、4、5，然后你这次咽下去了，但你的问题没解决，下次你还是发出来，而且发的可能更厉害，是不是？所以呢，他生气的时候我不吭声，等他生完气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俩谈一下，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我说那为什么因为这样所以那样的生气，又因为这样这样，他一直往下说，说到最后，如果你不停的追问的话，我不信你们都试试问问你们自己，你会发现最后的那个问题是他的心灵有一个宝座，他坐在上面，世界要围着他转。我会经常问我自己，就是说我对我的情绪非常敏感，我一旦有情绪，为什么呢？因为情绪是心的窗口，因为你平时实在不知道你的心是咋回事，你只有当你情绪上来，你就可以分析自己的心。好，打个很简单的地方哈，我以前我先生，我们刚开始结婚生孩子那些，我先生也希望我上班，所以我一直工作。虽然我离开职场的前十年，我是工作80%，也住在公司旁边，相对来讲我就有比较多的时间管家哈。但是我一直工作就意味着我有时候要出差，所以平时我在家做家务。结果像我们的孩子半大不小的时候，我有三个孩子，所以我回到家出差了，回到家以后，我们家里乱七八糟。出差几天，你知道我看了这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我会非常生气，我会想，平时我在家，我也上班了。我也赚钱了，我把家里弄得整整齐齐，你们为什么就弄得乱七八糟呢？是不是？一进到家门，顿时那个火就上来。你知道我这个人天生不是好脾气，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跟我弟弟吵架，我把桌子都掀了，而且我是严重多动，我跟你说了嘛，所以我是会动手的。所以呢，我就火气噌一下就冲到脑门了。好，我不说我对我的情绪很敏感，我就马上跟他们说，妈妈现在需要一点个人时间，我需要一点个人时间和空间。所以呢，我就咚咚咚跑到我的房间去跪下来，跪下来就开始分析我自己为什么生气。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回来以后家里乱七八糟，因为那我为什么家里乱七八糟？ 我就要生气，因为我期待他们把家里弄得好好的，因为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全家人都要按照我的标准生活？我是谁？你看见没有？当我连问几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因为我心里有个宝座，我坐在上面，我就是上帝，上帝根本不是独一的主，我是主啊，明白吗？这就为什么，就你要特别特别留心分析你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分析自己的情绪，其实帮助你理解你自己的心。这也是为什么你当你说你要全心的爱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学习驾驭自己的情绪，但是你不能硬驾驭，不能说我生气一二三四五不生气了，不行，因为你的问题没解决，你没有搞清楚你为什么生气，你没有分析你的心，下一次你更这样了。我以前的话特多，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夏里举行，那时候没有信主，我来美国才信主，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话特别多，话多到一定的时候，你这人话多了，你又没有智慧的话，你又没有建造人的话，又没有荣耀上帝的话，你嘴巴说的话是什么？就是扯屎尿飞嘛，是不是？你想过没有？所以我经常说话，以前把我自己陷入很大的困境。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管住我的嘴巴，三天不说话。是的，三天没说话，第四天把前面三天没说的话全说了，还再加一点。你看见没有？就是你不能硬，但你必须要去分析那个源头到底咋回事。所以我一定要，所以当我说我全心的爱上帝的话，如果那个心很抽象，我不理解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分析成你的情感，你的感觉。你要操练分析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觉，把它全部献给上帝。你说那很难呢？你说打个很简单比方，如果我从来不喜欢吃某一个菜，你让我吃，我刚开始吃感觉不好啊，是的，但是操练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好起来。你首先要操练，知道吗？好，所以驾驭自己的感情确实最难的，也是人最深刻的，最深刻的人最深处的东西。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辅导，发现其实现在的人呐，不管是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所有的心理精神问题基本上都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心的问题。问题是现在的人他不谈心，他不知道怎么谈心，因为心太深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找一堆各种各样的借口。说穿了，你知道那些抑郁的跟我说，我这样难受那样难受，我一般都会问他，你抑郁，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抑郁的时候你思想的内容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从他的思想的内容上入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根本问题是他思想的内容错了，他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然后最后这个物质的东西跟着也一起变。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第一就是你要把你的心全部交出来给上帝，你要管理你的情绪，从分析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情绪。说实话，我信主二三十年了，我现在发现我的喜好感觉和情感跟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都是操练出来的。你需要操练，你就是经常分析分析，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改。当然它不是说你睡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你真的是就是上帝告诉你你需要去操练的哈。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不要跟着感觉走。但是你们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基督徒，在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也就是都是跟着自己的心走，他没有跟着没有跟着这个圣经走。你去想想，我还记得一首歌吗？跟着感觉走，紧拿着梦的手。你看看唱的这些歌全是跟着感觉走，还有摸着石子过河，是不是也是跟着感觉走？我刚开始我们在国内都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啊，后来想想这干嘛要摸着石子过河？这难道没桥吗？第二这船河里面难道没船吗？第三这摸着石子走，那走在河中间没石子淹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但是整个世界上包括很多基督徒其实他都是这样，包括现代的很多的现代的这个所谓的现代赞美诗，你会发现他一般不去歌颂上帝的属性，都是他多爱我。最近那首歌我的名儿都忘记了， 我有一次去一个美国人教会去听他唱，哎呦把我难受死了，就是哎呀上帝他 chase 我啊，我到处跑，简直就像那个琼瑶电影里面那个女主角很任性，东奔西跑，那个男的简直是毫不在意他，跟着他眼巴巴的跟着他跑，你看全是在歌颂自己的感觉，歌颂自己的感觉。问题是我们做了基督徒就知道，很多时候你的感觉并不好，并不好。今天传道讲的这个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感觉好不好？一点也不好。其实做基督徒，上帝从来没有说让你感觉好的，从来没有。即使啊，你的所有的心都归正了，你有时候感觉还是不好的，只是说你知道怎么面对不好的感觉。其实不好的感觉都是地狱的前兆。如果地上这么好，你都不想上天堂，你就留在地上活着就行了，是吧 ？OK， 所以呢，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的心，但借着我每一次的感情，每一次的感觉，我可以分析了解我自己的心，然后我把我的心、我的感情、我的感觉都献给上帝，这就叫尽心的爱上帝。表面看是对上帝好，其实最终最得意的是你自己哦，真的。好，我们看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把自己的感情、喜怒哀乐都献给上帝哈。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哈，我们先看这个喜哈。看耶稣以什么？耶稣要我们因什么高兴哈？预备起，不要
因鬼
服
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好，第一，耶稣要我们因跟上帝的关系而欢喜，而不要单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事工关系。我跟你说实话，这经常是我对自己的提醒。我跟你说实话哈，我表面看我站在这儿跟你讲，好像我身上有些光环，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我跟你讲完了，我不完全照着我的做，你听懂了一点，你回去照着做，你在上帝面前比我蒙恩，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羡慕我，我羡慕谁？我羡慕那些听了神的话，听懂多少就按着他领受的多少照着做的人，这是最有福气的。所以对我来讲，我经常非常战惧，为什么？我怕上帝给我恩赐多了，我没有与恩赐相应的生命来承载它，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什么，你千万不要羡慕我，你羡慕谁，你就极力追求听上帝的话。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没有任何恩赐的人，但是如果他在上帝面前很尽心的话，其实那些人在上帝面前比我强多了，明白吗？所以最重要，所以不要因为鬼服了你，鬼服了你是你的工作哈，而是要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哈。好，我们来看耶稣愤怒哈。耶稣在圣经上发过两次怒，都是在圣殿里面赶那些做买卖的。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
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
他
们
的
桌
子。
好，我们呢一般的读圣经的话，我们经常觉得耶稣最讨厌的是法利赛人，其实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读了这以后，我仔细琢磨这以后，我发现不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耶稣还老跟他们辩论，这个耶稣辩都不辩，上去二话不说拿个鞭子就把他打出去，看见没有？你就想想，有时候你跟人，有时候你觉得那个人很烦，你还跟他，如果你还跟他有 conversation 有对话的这个余地的话，说明还没那么烦人。如果他二话不说理都不理你，就要把你踢出去了，是不是？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绝对不允许在教会来赚钱牟利，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哈，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要进行教会管教。好，悲哀哈，我们来一起读哈。
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是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在家说：“请出来看。”耶稣哭了。
好，谢谢啊。所以这个地方看耶稣跟悲哀的人同哀，人在世界上最悲哀的不过就是面对死亡嘛，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啊。所以耶稣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与悲哀的人同悲哀。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哈，妒忌哈，这个地方讲的是腓力哈祭司腓力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个地方祭邪其实英文就是 jealous， 就是嫉妒哈，就是嫉妒。只是说这个他跟我们一般人的讲的外延和内涵有些不同，这里我就不扩展哈。所以看见没有，当人他的情感，上帝是有情感的，上帝有位格，所以他是有情感的。问题是我们人的情感经常跟上帝的情感不吻合，上帝愤怒的我们觉得没啥，上帝喜悦的我们也觉得没啥，但我们愤怒的我们喜悦的东西，上帝觉得你根本就不应该，那是拜偶像。看见没有，就是上帝给我们喜怒哀乐是有原因的，他是要我们跟着他同喜同悲同怒同妒忌。所以呢，要按着以按着耶稣，按着上帝是我独一的真神为坐标，来调整我的心，调整引导我的情感，引导我的感觉。 OK， 好好，所以这个是待会儿的问题哈，你要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尽兴哈，尽兴这个英文就叫 soul 哈，就叫 soul 哈。我就圣经上这个 soul 用了很多次哈，但是我就举这两例，就是用的同样的字儿的，举两例说明你就自己揣摩一下这个 soul 是什么哈。我们来一起读哈，读这两段圣经。耶和华好，所以看了这两段圣经，你应该对那个 soul 有点清楚了。 soul 就指这个人他的身体加上物质加上非物质那部分，也就是指他的全人，就指他的全人。 OK， 指他的全人或者指他的生命哈。我觉得按照现在说法，我们经常说我的所事和我的所为，其实他就在强调我所事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我是谁，是不是？同意吧？ OK， 好，所事呢其实就是在讲我的身份和我的定位，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揣摩一下我自己哈，每个人都是这样哈。当我们站在陌生人的面前，我就在掂量他是谁呢，他掂量我是谁呢。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不是会介绍我最引以为自豪的那些东西？比方说我的老公或我的儿子，比方说很让我引以自豪，我是不是一介绍就不由自主的就会把我老公和儿子给介绍出来？比方说我如果对我的职业对我的教育背景很自豪，我是不是一介绍我自己，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些介绍出来？因为这是我所事的一部分，我想让人家知道，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我所事是谁？我第一所事是谁？应该是我是基督徒。我以我是基督徒而引以为傲吗？我敢说在任何情况下我敢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吗？我有没有做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让人家知道了觉得很丢人？或者有没有我说了我是基督徒，人家就会对我有一些额外的期望？我怕那些额外的期望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第二是我要尽信，就是尽我所事来 爱上帝，尽我的所事哈。我特别喜欢我们州，我是印第安纳州，这是我们州的原州长哈。我有好几个私人朋友跟这个都认识这个人，所以他们对他赞不绝口哈。所以这个人是真的，他我特别喜欢他说的这个话，他介绍他自己，我第一是个基督徒，第二我才是保守派，第三我是共和党人，这就是他的琐事。其实我希望我们当我们站在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去介绍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首先要让人家看见的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尽心，尽心就是从我最底层最底层，尽信就是从我琐事，我站在人面前，人怎么看我，我要把这人怎么看我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层面都让人家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反射在我身上，看见没有？所以我要以这样来爱上帝。然后第三是尽力，力是什么？力它是有就是 mind 其实它就是热切的、快速的、殷勤的、出色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副词修饰词都是在修饰动作，看见没有？所以第三部分就是我用我所作所为，就我所行出来的，我所说出来的，我的身体语言，我的穿戴来爱上帝。好，三点。所以你看见没有，尽心尽心尽力是放在那个次序是非常有讲究的，你看见没有？它是由里至外，由根至果，由看不见的至看得见的，完完全全爱上帝。但是我们现在的，我们一般最多只是从我要尽心和尽力，我们一般嘴巴上说尽心，我们从来不去对付这个心。说穿了，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心，尽心只是一个口头禅，没有真正的落实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是啥，我们从来没有分析过我们的心啊。好，所以呢，我们再看第三节，今日我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所以前面我们讲了哈，我们的神学思想和我的采取的行动哈，下面就是我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前面这两点能够稳固，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所以记在心上什么？就像是水库一样。水库什么意思？水库就是没有旱灾的时候，你赶紧把水储存起来，万一有旱灾，你被关到监里面没有圣经，或者你突然出去出差，或者你身上没带圣经，诱惑就来了，全权性的诱惑就来了，然后你怎么办？你去找圣经吗？明白吗？就是你的心，你的脑子里面要平时储存这些东西，所以储存了以后才能随取随用，是吧？而且它就像那个牛反刍一样，那个牛，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牛、羊还有鹿才是洁净的动物，为什么反刍才洁净呢？反刍真是好啊，平时忙的时候就赶紧吃一肚子，闲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再把它从胃里面倒出来，然后再仔仔细细的嚼呀，把里面的营养全部嚼出来，然后再回去。其实这就是我们洁净的动物，就是我们基督徒平时对待圣经的办法。就是这是我经常鼓励这个信徒，就是你要速读，就是你每年要用计划把圣经通读两遍，或者是通读几遍。然后呢，也要精读，精读也就是你每年你要背几章或者一本书。精读就像你反刍，速读就刚开始连吃只吃了就吃进去了。 OK， 好，我们来读这两段圣经哈。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好，昼夜思想，问题是如果你平时不记在心上，你想啥？你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们辅导群里面很多人都通宵睡不着觉啊，有一个人我跟你讲，有一个人他12天没睡觉，他崩溃了，他最后要吃大量的药。你知道我从5岁开始就严重失眠， 我经常失眠，就是通宵不睡觉。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运动多动嘛，这都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个体质问题。所以我博士毕业了以后去找工作，你知道博士找工作你都是头一天去，然后睡一晚上，第二天一整天，然后这个跟你谈，那个跟你谈，谈了然后还要给一个讲座。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如果我出去面试的话，我头一天晚上一秒钟也睡不着。睡不着咋办？一般的人就焦虑啊，你睡不着你就睡不着，你有点焦虑，这不就情绪吗？正好你就可以分析你的心了呀，是不是？我为什么焦虑吗？是不是？我凭什么焦虑吗？是不是？所以对我来讲睡不着觉很好，所以我很多睡不着觉的晚上都是我认为是上帝给我特别的约会，那我就起来读经祷告，所以那个晚上不知道可以读多少圣经，祷告多少，祷告我一般起来我睡不着我就起来读经祷告，祷他一两小时我再去睡，还是睡不着，接着再起来读经祷告，就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平时没有养成思想上帝的话，记上帝的话的习惯，你睡不着觉你干什么？就焦虑，就胡思乱想，然后就全世界都跟你过不去了，然后就崩溃了。其实很多精神问题的就是这样，就睡不着觉，然后越睡不着觉，他就是这样，人睡不着觉是这样。我睡不着觉我知道，如果我出去面试那一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回来第二天晚上什么？我就变得非常亢奋，然后我的手打哆嗦，我第二天晚上也睡不着。最后我干什么？睡不着干什么？我就去锻炼了，锻炼慢慢我就说睡不着算了，既然上帝让我睡不着我就不睡。那你上班累不累？很累啊，赶快上班了。很累怎么办？也有诀窍什么的，我就上厕所，坐在厕所上迷糊一分钟，就抵一个小时了，然后接着上班，上一下太累了，坐在厕所上再迷糊一分钟，反正美国的厕所门也关嘛，你迷糊一分钟，人家多蹲一会儿跟你迷糊一分钟也差不多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你关键是要引导你的心。如果上帝就是把你制造成这样子的，他认为这是很美的一件事，你就喜欢他喜欢的呀。如果他让你睡不着觉，你恨这个，那你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如果他给你是这样的，你就接受，你说一定有他的美意。我现在的任务不是说要怎么去跟他对着干，我现在任务是来 figure out 这个美意在哪，你就总是很开心了，是不是？好，所以呢，所以这个记在心上是非常重要，是承上启下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你的水库。你不要到时临时翻圣经，他们讲了个笑话，是有一个人遇到难处临时翻圣经，你一翻翻犹大自杀了，上吊了，是不是？所以好，我们来看，现在才是教育教养孩子。为什么？因为你没储备，你咋教养？你不能给你孩子你自己都没有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你的先自己攒好了，就像你要给你孩子钱一样，你都是付的，你都是付钱，你还给他钱，是不是？所以你要给你孩子钱，你是不是要先挣钱？是不是？这就为什么我说对所有的人都管用，你即使没孩子也对你管孩子是管用的，你得先存钱呢，是不是？是不是？这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前面两点跟你讲怎么去赚钱，第三点就是讲怎么存钱，说穿了就这么回事，现在就讲怎么给钱，是不是？是不是？说穿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一起读啊，第七，也要
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好，这是传递哈，传递它两个部分，刚才不是说了吗？殷勤教育你的孩子，单向教导，然后呢，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双向讨论。所以那个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差不多这两个过渡阶段，差不多在八岁到十岁，实在是看你的孩子的天资以及后来的环境。所以呢，每个孩子不一样，做父母，你只要你经常关注你的孩子，你自己会很快发现这两阶段啊。单向教育和双向讨论。好，我们先看单向教育哈。单向教育每一个字儿都是有用的，也要，也要是什么意思？也要是前面说完了，后面也要，也就是说你的先以身作则呀。你自己如果都没有，你咋，你给啥东西谈？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
你哪怕只是你哪怕现在才十几岁，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准备做父母了。为什么？因为你从现在开始攒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也要以身作则。殷勤是什么？殷勤是指你要非常的花功夫。殷勤教导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什么？上帝非常奇妙。你们现在你的妈妈在旁边啰嗦，你烦不烦？烦。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三岁的孩子，你跟他讲故事讲一百遍同样的故事，他说妈妈再讲一遍，哎，那很好啊，是不是？上帝很有怜悯，上帝给每一个妈妈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可以啰嗦至少8年，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说妈你是不是已经说过这个了。但是孩子小的时候可不这样，同样的一个小骗子，10分钟的骗子，或者讲一个故事，同样的故事你跟他讲100遍，他还说、啊、还讲，我说是同样的，没关系，那再讲。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但是很多父母非常愚蠢啊，上帝给你啰嗦的时间你把它外包了，把它送给爷爷奶奶带，送给爷爷奶奶经理不行，送给学校带，送给这个带，送给那个带。上帝给你啰嗦的时间你不去管，你不啰嗦，你嫌烦，你说他不懂事，是吧？然后教训的意思是什么？教训的意思就是父母是权柄呢，这个时候不是商量。为什么？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除了他是个罪性，是个有罪性，是个罪人以外，其实他总体来讲他对很多东西他都是个白纸。所以你要拼命的在这上面画，按照你想象的画。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你认为该教导他的内容，不管是神学思想还是生活习惯，所有东西一遍一遍的说。所以这个时候哪怕他不到8岁，你要跟他谈婚姻和性。为什么你不谈？你们现在很多中国人跟我说，哎，那么早就谈这个婚姻性。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不谈学校就谈了，3岁就告诉你怎么搞同性恋，是不是？你必须先入为主。你要记住，在任何一个领域你要做你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任何一个领域。现在公立学校在3岁就想在性上把你的孩子洗脑，性上和性别上。你说你不谈，你还说孩子他太小了，那人家才不嫌你的孩子小呢，是不是？所以你必须在第一个可以啰嗦的阶段，这个时候我待会儿会讲时间哈，这个时候特别是女人很啰嗦哈，这时候你啰嗦的时间赶紧啰嗦，一遍一遍的啰嗦，然后说你的儿女，也就是说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什么意思？你要管你的儿女，你不能把你的儿女送给其他任何人管，包括教会。我告诉你哈，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孩子不好，他说那教会呢？我说哎，上帝可从来没说是教会的责任呐、啊，哎是你的责任呐、啊，也不是 children's minister， 也不是教会管儿童的牧师和老师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他们只是协调你，帮助管你的孩子。首要责任在你，上帝以后算账是找你，你做父母的责任。 OK， 所以记住，你们现在还没有孩子的单身，切记切记，你生了孩子是你的责任，不要指望你们家爷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负责任，不是他们的责任，不是学校老师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学校老师不好的话，你要非常认真的去观察学校老师教你孩子什么。如果你不同意，你得马上就跟老师讲。如果老师不听你的，你就得换个学校，或者把孩子弄到家里教，因为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明明知道他在给你孩子喂毒药，你说哎，我太忙了没办法，我就让他喂，你怪谁？怪你自己。你就想想精神的毒药跟物质的毒药是一样，精神毒药更糟糕，更糟糕。你想你就不会让人家喂你孩子毒药，那为什么让他喂精神的毒药？是不是？所以要也殷勤哈，单向教育的时候切记哈，是你的责任。好，好，我内容嘛，我们就以后再讲哈，我怕来不及了。好，双向讨论哈，双向讨论，你看见没？无论什么意思？就是要随时随地、随时准备着。为什么？因为到这个年纪啊，你太啰嗦了，他就要你shut up了，明白吗？你太多，你知道这就是很多中国父母的毛病哈、啊。我们有8个父母群，我们辅导中哈、啊，其中差不多有5个群有500个人，另外几个群也有200-300人。普遍的父母，中国父母都是这个问题：单向教育的时候不啰嗦， 把孩子外包给其他人。双向教育的时候，他开始啰嗦，孩子就烦死他了。我说，抱歉哦，你已经错过你啰嗦的时机了，现在你要住嘴。为什么？因为你啰嗦多了，他把耳朵塞上，他还不想再跟你打交道。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就是你要瞅准机会。他说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走，在家里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你要，虽然你觉得他跟你说话，他很多时候不愿意跟你说话，但你必须陪在他旁边。为什么？因为你只有陪在他旁边，你才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愿意说话。我这个时候还在工作，但是呢，我是这样处理的，我每天早上6点钟去上班，而且我一直选择住在家旁，住在上班的旁边，而且我找工作，所以我找工作都是因为我先生以前希望我工作，所以我都是找对我的事业发展并不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这样的话可以满足我先生对我的期望，也满足我管孩子。所以呢，所以我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我本来以前在一个很大的医药公司，后来有几个工作机会，但是我们后来就选择了去印第安纳，因为我觉得印第安那个工作对我来讲，我做事很麻利，所以对我来讲，费很小的精力就可以把我的活做得特别漂亮，所以我选择在那儿上班，而且我住在公司旁边，而且我一上班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请求工作80%，我是做技术，我搞化学，我做技术，我老板不同意，我就一直跟他磨，我说你想想，我有孩子，我否则我心不在这儿也不合适啊，是不是？所以我磨了一段时间，我老板就跟我说，那你就工作80%，这样的话，我每天下午3点钟，我3-4点我就到家。到家了，那我女儿呢？那我女儿，我们到家了，我就陪着他们。我们家孩子，我都从小培训他很自立，所以我女儿13岁，12、13岁呢，她每天放学，她那个时候3点多放学嘛，她放学回来，她我们家孩子都是这样，她如果跟我说妈妈这个菜真好吃，你知道我怎么办？我说哎呦太好了，那妈妈马上买原材料教你怎么做，以后这就是你的拿手菜这样你自己可以做，同你的同学来了可以请他吃哈。所以呢，所以我女儿最喜欢吃牛肉汤面，所以我就天天在家买的这个原材料，各种各样的，她要什么调料我给她买什么调料，要什么原材料买什么。所以她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我就赶紧回来坐在他旁边，我坐在厨房，我女儿就开始自己在那个地方做一碗牛肉汤面，做完了坐那儿吃，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慷慨激昂，就开始说学校的事儿，这不就是我说话的机会吗？是不是？我就赶紧凑过去跟他说说，我坐在那儿边说边读圣经，这样也给他一个榜样嘛，他看见我是在读圣经嘛，是不是？然后他慷慨激昂说了，如果我，你知道他到这个年纪很有思想啊，如果他对你的评论很不满，他就会说我不同意或这那的，那我就哦是这样，然后我就缓一缓再说。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陪着他在家里，他在家里你要陪着他，他在路上也要陪着他，但是呢其实并不耽误事儿。你刚才听我说了吗？我并不帮他做他的事儿，他的事儿还是他自己做，他自己做饭洗碗全是他自己做，我只是坐在他旁边读我的圣经做我的事儿。这样的话我就心和眼睛都注意着他，他什么时候要说话咱们就什么时候说，看见没有？所以有时候他不说话也没关系，但是他养的习惯就是我一直在旁边。所以呢不管他是躺下是起来，就是你一定要，你看见没，这些走在路上躺下起来，就是说你陪他出去出门，陪他在家，陪他做一切事儿，但是你不需要替他做，你替他做他就成了巨婴了，看见没有？所以他经常煮汤面的时候我还说，哎呦你煮得很好吃，要不分我一点，你看他帮我做，他也很高兴的，是不是？都要谈论，记住这个时候是谈论的，这个时候不是啰嗦，而不是教训的。为什么？啰嗦和教训的话，第一阶段已经都搞完了，现在谈论的话只是帮助他理解以前你对他的教导，巩固理解，看见没有？然后再就是具体的应用。OK， 所以记住啊，就是这两个阶段，不要把它，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基本上孩子还在你家的时候，所以就是孩子在父母名下，就是这两阶段哈。好，慢慢这，所以你发现没有，这需不需要你父母的精神？一定需要精神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哈， 这个这以前我们的这个中国教育，妇女能顶半边天哈，我觉得这个害死人了。妇女是要受教育，就是说你一定要受教育啊，你不受教育也不行啊。但是你受了教育，记住，等你有孩子的时候，你的首要任务不是赚钱，不是事业，你的首要任务是管你的孩子。如果你的丈夫认为你应该工作，否则他跟你俩有矛盾的话，你就去找一个工作，但是不要，记住，一定要留一半的精力管你的孩子。否则的话，因为这些都是要花时间、花精力、花思想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每一个人，你知道，我经常带人家信主，然后劝人家读圣经。你知道那人说没时间读圣经，我每次听人家说没时间读圣经，我就说，哎，我问你一下，你一天多少时间？24小时？我说我也是啊。你的时间你平时干啥？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和钱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儿。你之所以没时间，是因为你觉得不重要，是因为他不是你唯一的主。明白我的意思吗？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以后可再也别说我没时间读圣经了，没时间做什么事儿了。其实都是因为你的轻重缓急没搞对，你的价值观不对所致。OK， 所以轻重缓急，我打个比方哈，我老打这个比方，其实世界上基本上都是这样，重要的事儿不急，急的事儿不重要，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重要的事儿不急？为什么上帝特别设计这样？为什么重要的事儿不急的话，就是说他给你很多机会。问题是这样，你因为不急，你就一次再一次拖，最后你把所有的机会都错过了。问题是重要的事儿，因为它不急，它需要，它有很多机会，但是呢，你把它错过以后，你要弥补也要花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我做辅导的时候，也经常会发现有人人际关系弄得一塌糊涂，跟孩子的关系、跟丈夫的关系已经坏了20年了，一塌糊涂，简直成了个浆糊了。然后他来找我们辅导一下，才半年呢，他就说他怎么改观还不多呢？哎，我说你这多长时间搞成这样的？你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吗？你想过没有？是不是？以前的上帝提醒你的这么多年，你也记住，就是说重要的是他不那么急，问题是他搞坏了以后，他要回转的话，就是那个。当然你的心你回到上里面，你跟上帝恢复关系是很快的，但是那个果效其实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掰过来的，是不是？所以要不住的要检查你的三观哈。如果你说你没时间读圣经，没时间祷告，没时间亲近上帝，总要检查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有问题哦啊。好，所以教养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现在。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哪怕你才10岁，其实你就在积攒你管孩子的这些资源，是不是？哪怕你现在是单身，哪怕你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你的那一半在哪儿。好，我们再看，继续往下，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为什么是传递给他人？哈，系在手上为记号，你用什么干活？是不是都是用手？用手干活，你一干活手就伸出来，系在手上为记号的。你做任何事就让人家看见你有上帝的同在，看见没有？然后呢，戴在额上为经文。我一看见你，我看见你啥，我就看见你个额嘛，是不是？所以也就是你的这个身份嘛，你是谁嘛，你就是琐事嘛。所以呢，为什么系在手上为经文，戴在额上为记号？先手后额，因为人神看人，是人改，人跟随上帝是要从里面往外，但是外人看你是从外面往里看呢、啊，是不是？所以呢，当然就是先从手，先从你所做的，然后再从你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哈、啊。人看人是由里之由外之里哈。好，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哥罗西预备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好，所以你看见这是不是对应刚才我们说尽心尽意尽力？你从你的手上要 带着为记号，也就是你尽力爱上帝，这是对应的。你尽力爱了上帝以后，就好像当你尽力爱上帝的时候，就好像你爱上帝记在你的手上了，你一做事人家就看见有上帝的同在。这你想想，这就是约瑟他的生活的写照啊，是不是？你看约瑟，还记得在埃及他做任何事儿，人家都说哇，看见他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因为他是在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所以人家就看见爱上帝的记号系在他的手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是不是在影响人家？就在影响人家吗？是不是？然后戴在额上为经文，戴在额上为经文，也就是说尽信嘛，这就是你，人家一看见你这个人，你还没有做事，你一开口，你一举手一吐足，你穿戴，人家就看见你跟人不一样。你背的包，背的包，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下我背的包哈。你看我这个包多漂亮，1块钱，这就是我出门看见我们家门口 garage sale， 所以我的东西都是这样来的，没时间去买，所以上帝经常给我这样的好东西。所以呢，所以你看见就是戴在额上为经文，当我知道我的真正的身份的时候，我才能够不亢不卑。你有没有发现人在地上做人，他又亢又卑，是不是？那看见比自己低的他就亢起来了，那看见比自己高的他就卑起来了，是不是？当我能够在上帝面前那个很好的给我自己定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能够不亢不卑。我尽信什么？就是当我尽信爱上帝的时候，就好像人家看我，就好像我把我爱上帝写在我的额头上一样。看你们，这是对应的，是不是？是不是？只不过是尽心人家看不见，所以圣经上这个地方就没讲有对应的东西。 OK， 好，所以这是我对我在我的，我作为一个个人，我首先影响我的孩子哈，跟着我就要从我所事和我所做影响只要周遭跟我接触的人。 OK， 好，下面就是第九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是要你要传递给你的社区和社会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哈，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你房屋的门框，你知道以前我们中国住的那种房子哈，现在美国住的也是房子。如果你在你的门框上贴一个大的东西，谁看？是不是你社区的所有的人看？还有进进出出你家里的你的亲戚啊，你的朋友啊，你的同学啊，你的同事啊，他们来看你看的。这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你不光是从你做的这个事儿，你还要尽量影响大的范围，影响到你的社区，影响到你的社区。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哈。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楼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我特别把这个打黄，为什么打黄？让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就是看见你的作为，把荣耀归给谁？归给你啊。多半的人是不是？如果你不解释这好，你的这个是怎么来的，人家荣耀就归给你了。说哟，这个人真好，你看他多好。这个时候，当人家说你好的时候，切记你不能停留在那儿，这就是上帝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得马上开始说，为什么是这样？马上开始解释，否则的话荣耀就归你自己了哈。我在前面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现在 Pfizer 辉瑞，有一次呢，公司里面有一个很急很急很重大的一个事儿，我的老板点名一定要我做，结果就细节我就不说了 ，turn out 就非常漂亮，做完了，就为公司算是立了一个功劳啊。功劳后，我老板是一个很抬举人的，他就告诉我们那个部门所有的人。所以那一两天之内，我部门的人不停的有人来跟我说谢谢我干什么。如果他说谢谢我，我说 you're welcome 的话，荣耀归谁了？归我了。你为什么我要说我公司呢？因为 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环境下，战争的公司其实它是很敌对基督信仰的，你不能在公开场合说，所以平时你是没机会说的。所以他们一说，每个人来找我说完了，我就说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做得这么漂亮吗？我说我跟你讲一下，我周日的下午来按手为这些东西祷告，我说我还是周日上午，我跟老板说我必须要去敬拜上帝，所以我下午才来，因为星期一的一大早他们要在欧洲FDA 要来检查，所以呢我就赶紧做了一下见证。但是我这些话如果平时说，他们就会去告我，但这个时候他没法告我，为什么？因为他来找我说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我就说 Oh you're welcome that's ok and I'm so happy， 这荣耀全归我了。就是说这就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但以理还是约瑟，平时他其实他两个人都是在敌基督的环境职场，他平时是没有机会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别人表扬他的时候他说什么？这哪是我在解梦啊，这是上帝在解梦，你看见没有？他马上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你也记住，你要在外面，就是当你在一个敌对，这个末日快到了，这个社会环境工作环境会越来越敌对信仰，你平时可能没有机会，但是呢，上帝要你用你的全心全意全力爱他，爱他也就是说你人家会看见你的额上有记号，你的手上额上有经文，手上有记号的，人家会看见。当人家看见，人家开始来表扬你的时候，这就是你说话的机会。你记住，你这样说的话没事儿。为什么？如果你去看你公司的这个条款的话，条款是这样说的，你不能去强加给人家你的信仰，这个不是强加嘛，因为他在找你说嘛，你是跟他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嘛，是不是？所以 OK 记住，你就这不就可以影响嘛。所以好好，下面就是在你的城门上哈，我们来读一句哈，马太，预备去。好，阴间的权柄，这个权柄原文就是做门或城门哈。然后你看这个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也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哈。然后你看圣经上其实就会讲很多城门哈，这个路德记上这个买卖，这个最后这个这件事成交也是在城门，也就是在旧约时代，城门就像现在的市政府、市政大厅，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广场，也就是现在公共政治经济的大平台，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是城门。也就是说要写，你要写是什么意思？你要很主动的去写，就是你要主动的去写在你的门框上，就是影响你的社区，主动的写在你的城门，就是你要主动的走出去影响社会，这是上帝的要求。你知道我们中国基督徒为什么普遍不关心政治吗？因为我们是中国文化是佛教背景，佛教背景是什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中国基督徒啊，你别说他是基督徒，他的世界观是佛教世界观，他的世界观是无神论世界观，他嘴上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他的世界观三观一点没变。为什么？佛教就是这样，我对社会不满我怎么办？我就躲到山上去了，是不是？躲在山上躲起来，我什么都不关心。但是圣经这个这是他要求你，就是当然他是有次序的，要求你从自己开始做起，然后从管你的孩子，然后影响他人，从你的工作，从你所事，然后慢慢影响你的周遭的人，然后影响你的社区，然后影响政治，影响这个大的这个社会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哈，好，这个完了。所以呢，新约的时候，耶稣对旧约有个总结，你看见没有？前面三个就是按真理爱上帝，所以你们发现很多人说：“哦，我爱上帝啊，爱上帝，凭什么爱什么呀？”你看，这是首先你要把它当作独一的神来爱他，按照真理爱上帝，跟着就是爱，按着真理爱你的邻居，爱邻居是有次序的，是从近处到远处，最近的是什么？当然是你孩子了。是不是？然后从小到大，小范围，小的那个范围当然是你家庭了，慢慢的到你的社区，慢慢到 你的政府整个这个社会哈，所以它是有次序的。中间这个记在心上，就承上启下，承上启下 ，OK， 就像水库一样的哈，就是上面是源头，记在心上就是水库，下面就开始把这个水流出去，怎么用？看见没有？好，你看我们中国古话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空中阁楼？你修身咋修啊？是不是？我们说是我们是认主归心，然后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OK，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讲的，我们不光是管孩子，不是从管孩子开始，管孩子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也不能再管孩子停止。你知道管孩子停止这个什么毛病吗？当你的孩子一离开学，你走到学校，你就会得抑郁症的。为什么？因为你以前的心思一点全放在他身上。所以呢，我大概从2007年开始，我就想，我再过几年我的孩子要空巢了，空巢以后我会多一点时间，我要做什么？这就是我就开始积极的读神学院，准备自己开始参加生命期刊的事工，是这样开始的。为什么？就是你要按照这个顺序准备你自己，在哪个阶段你要怎么去侍奉。因为上帝很多时候并没有招所有的人做全职的牧师啊，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要全心全心全力爱上帝的神，所以我们都要有主动的积极的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啊。好，我们分组讨论，我们就到这儿了。
啊，已经时间内已经到了。
好。有时间讨论吗？
有十五分钟，十分钟。
那我们可不可以每一排一组可以吗？
可以可以。
然后你可以挪一下你的位置，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坐椅子，然后所以这个场地可以拿着椅子，大家不知道这个。